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一至到第十三节。我们平时称一个为不义的管家的比喻，用今天的俗语或者我可以称它做不义的经理的比喻。这个是很出名，是非常难解释的比喻，因为我们都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这个不义的经理他将主人的钱这样去用去花费，竟然得到赞赏，并且说要我们信徒效法他呢？我们一起的看下这段的经文。昨天我们看了一个完全是超乎常理的爸爸，怎样用一些很真的不一样的爱去爱他两个仔。今天我们都会看到一个财主，他都是超乎常理地来对待这个经理。两个比喻呢都是跟运用钱财呢都有关系的。这个比喻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一至到第二节呢是比喻的开头，这个经理呢是被他的主人炒了个鱿鱼。第二段呢是比喻的内容，这个经理呢面对着被炒鱿鱼的时候有什么的对策。第三至第七节。第三段是第八至第十三节，这个比喻引申出来的教训是要怎样好像经理这样善用钱财。第一段是讲到这个经理被他的主人炒鱿鱼。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这个比喻是对门徒讲的，不同我们昨天看过的比喻是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讲的。不过我们到了第十六章第十四节，我们都看到这里有提到法利赛人怎样贪爱钱财，是跟这个比喻呢有关的。第一节，耶稣对门徒就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我们叫做经理，他是代替他的主人呢，这个财主呢管理财物的，可以签或者用今天的讲法可以签支票啊，帮他投资啊，帮他主要是帮他收回一些债的。这里提到别人向这个主人就告诉他，这个经理呢浪费他的财物。我们不知道这个经理做了什么，但对于主人来讲，对于这个财主来讲，他是很丢面的，因为他被人骗，被他的手下他的职员这个经理来欺骗。第二节，所以他就叫了经理来对他说，我听见你做的事，为什么你这样做呢？都不等这个经理回答，他就将这个经理要他呢做开的事交回代明白，然后呢就说你不能够再做我的管家，我的经理。我们来到第二段第三至第七节，这个比喻的内容，看看经理面对被炒鱿鱼的时候他的对策。第三节，那管家心里说，他自己想的，主人既然炒我鱿鱼，不用我再做他的经理，我将来做什么呢？请注意将来这个的副词是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的。他发觉他不是只是看今日现在，他要为将来做准备。他说，我将来是不可以坐地呢？我无力。乞衣呢？乞饭呢？我怕丑，都是跟面子有关。他讲完之后，他忽然之间灵机一动，他就说，我知道怎样做。这个令到我们想起刚刚昨天讲过的这个小儿子，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他怎样醒悟过来。他不单止醒悟过来，并且采取行动。同样这个经理忽然之间他知道怎样做，他即刻就采取行动。他想到一条桥，是叫等人等他自己呢被炒了鱿鱼之后呢不再是做经理的时候呢，其他人呢会愿意接他到他的家里面 接济佢，款待佢。第五节佢就个行动啦。于是佢将争佢主人债嗰啲人咧，一个一个嘅叫你嚟，叫咗嚟，就问第一个：你欠我主人多少？这个人就话100篓油，或者我哋咁样讲咧，100桶油。100桶油咧，大约系800几嘅加仑。打工仔咧，如果要做嘢咧，系要做3年半赚取嘅薪金，先可以买到咁100桶嘅油嘅。所以都是一个好大嘅数目。这个经理就话，将嗰张账单攞落嚟，坐低，将100改为50，将100改为50，100桶改为50桶咧。好多嘅研究都话咧，其实依额外嘅50桶咧，系主人收取昂贵嘅利息，同埋呢个经理收取嘅佣金嚟嘅。咁经理炒咗鱿鱼之后咧，佢就收唔到啲佣金啦。咁而主人咧收取咁昂贵嘅利息咧，喺当时系违反法律嘅。所以呢个经理好聪明，请注意咧，佢系叫嗰个欠债嘅人坐低写，再写个新嘅欠单，或者改嗰张嘅欠单。所以咧，呢啲欠债嘅人咧有份修改欠单嘅，唔能够话完全唔关自己事嘅。佢就对呢啲人讲：你原本争我，对呢个人讲，你原本争我。你争我主人100桶油，现在只是说你争50桶，其他的50桶是个利息呢，同埋我收个佣金，我哋唔收啦。然后第七节佢又问另外一个：你争几多啊？嗰人就话100石麦子，100石呢大约是3000公升到啦。是好大嘅数目，点解呢？因为系一个人当手做嘢要做8年半到嘅薪金咧，先可以买到100石嘅麦子。管家就话，经理就话，将张账单嚟，又将100改为80，你只系争80石麦子。依家今次咧，佢唔系好似上次咁样，那个争油嗰、那个，佢减佢一半。点解呢？因为油呢有阵时候会混杂咗好多嘅劣质，所以呢油嘅利息呢同佣金呢係高好多嘅。但係麦子呢就係、是、比较容易啲係纯净啲嘅，所以呢佢嘅佣金係低啲嘅。经理咁样做，佢将呢啲欠债嘅人嗰、那个欠债嘅数目减低。他知道減低之後呢，他收不到佣金，因為他都明白他炒了魷魚之後他都收不到佣金。他這樣做主是什麼呢？是為將來打算。他不是只看眼前，他是看到將來他要面對的那個處境，那個困境。所以他 先就做好了計劃了。來到第三段，第八至第十三節，我承认咧，点样分段咧？第八节引起好多嘅讨论，唔少嘅人都认为咧，第八节第头嗰两句说话咧，就系圣经话主人就夸奖呢一个不义嘅管家作事聪明。好多人都认为呢一个可能系主人讲嘅，然后跟住咧，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上。在世事之上较高明之子更加聪明呢，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这解释这个比喻。我们不能够用时间详细去讨论，我自己觉得可能最新的讨论都是合理的，就是将第八节呢完全看为呢是耶稣基督讲的说话。耶稣就说这个主人呢就会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作事聪明，或者另可以翻译就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主人只能够夸奖这个不义的经理做事呢很聪明。留心这里的不义呢，就是讲到他在第二节怎样浪费了 主恩的财物，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不义是对主恩没有尽忠职守，不忠心。聪明呢，不是知道他的人做的事呢，是真的不是指那件不义的事，是知道他现在呢好识为自己的将来呢来打算。主恩称赞经这个经理的聪明呢，不是称赞他的不义。所以我们看比喻的时候呢，不要执着那些细节而忘记了个重点。主恩赞他聪明，因为他懂得为将来失业的时候打算。同埋呢，他做的事呢令到主恩是没有声出。为什么呢？如果主恩走去告他，说他私下修改了这些的欠单呢，他是不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样说的时候，主恩就要被迫承认呢，他收取这些欠债的人呢，问他借钱的人呢昂贵的利息，那在当时呢是犯法的。所以他只能够呢接受这个经理做了的事，这样呢令到他呢都被人觉得他啊，他很有仁慈啊，他免去了这些欠债人要给的利息一样。所以他是没办法，他现在是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处境，他因此呢他只能够就赞这个管家，说他做事真的很厉害，在这件事情上很懂为自己计划。然后第八节下半节呢，耶稣基督就解释为什么这个的管家聪明呢。第八节下半节就说，因为今世之子，这个在这里是指到世界仔，他很懂为自己打算，他们在世事之上，就是在计划将来的事情上，他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些光明之子就是忠实工作的老实人来的，他们是信神的人，包括了这些信神的人。为什么这些世界仔更加聪明呢？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他们懂得为将来计划，宁愿呢暂时放弃现在的利益，换取呢将来更大的好处。耶稣在这里只是赞一个管家，一个比喻里面的管家，他在这一方面是很厉害，就是好识为将来打算。然后第九至第十三节呢，先是这段比喻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如何用这个比喻来带出来一些的教训。其实再一次说，读比喻呢最要留心的就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加上解释呢，或者是作者有没有加上解释呢。这些解释先是比喻那个的中心，因为比喻呢有时候是不容易明白的，它是一个比喻，一个故事。但这些比喻带出来的真理呢，就是看下耶稣基督有没有解释，或者作者有没有解释。在这里呢耶稣基督解释了。第九节呢，圣经说我又告诉你们，那个又字呢是原文没有的。其实这里呢我耶稣呢跟着就对门徒呢解释这个的比喻。他这个比喻的含义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借住那些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这里给我们很多困难。不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里呢这个义呢跟第八节的义呢有少少不同。第八节呢是指做不应该做的事，他没有忠于他的主人的财主。但是这里的义呢，这里的义呢是指到是即是属灵方面，所以藉住那些不义呢，其实就是说今世的钱财。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这些门徒，你们要用今世的钱财呢去结交朋友。结交朋友其实或者不是最好的翻译，是使到朋友得到好处，即是帮助他们。这个朋友呢是包括有需要的信徒，就好像我们自己本宣家的弟兄姊妹。耶稣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即是到了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呢，他们 就是这些朋友这些弟兄姊妹可以在天上接你们，其实是迎接你们到了永存的帐幕里去。所以这个永存呢都是回应了那个不义，即是短暂的，是这个世界的。在那里我想到时候可能大家都会一起唱我们每个礼拜都唱的主赐福你。一个是重点。耶稣说我们要学这个管家一样东西，就学他怎样不是只是看现在能够看将来。我们现在要将我们的钱不是单单为自己，而是要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好像我们昨天讲撒玛利亚人那个比喻里面他怎样对一个伤者一样。这样用的钱，那些钱呢才可以真的在将来在天上变成了弟兄姊妹或者其他我们帮助的人，他们欢迎我们一起去那里。第十节耶稣基督继续解释，他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即就是今世的事，不是最重要的事。如果我们能够忠心忠于神的教导跟着去做，在大事上有忠也忠心，在最小上的小事情上不义，这个就是第八节了，就是在最小的事情上我们都不忠于神按神的吩咐去做，在大事上也不义。但第十一节呢，倘若你们在不义，在这里的义呢，的不义的钱财呢，这里的义呢又回应第九节呢，是指到属地的富足，属地用的钱是暂时的。如果你在世界上你有的财宝上不忠心，谁还会把那真实的钱财呢？这个真实的钱财呢就是指到存到永生的财富，就是神的奖赏，在天上不会生锈的，不会毁坏的，是永恒的奖赏。他说如果你在世界上的钱财，不知的就是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哪一个人会将真是属天的永恒的奖赏托付给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这个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神托管我们的每一个人的那些财富。如果我们那些财富上不忠心，不按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这个就是原本是属于我们的奖赏呢，给我们呢？所以第十至到第十二节都是强调到我们今天怎样用这个世界上的钱财，我们要忠于神的教导，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然后将来我们会得到神给回我们自己属于我们的那个的奖赏。十三节耶稣总结了，一个仆人其实一个奴隶不能够侍奉两个主，你一定要选一个的，你们不能够有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你要找哪一个？是神呢，抑或钱财作为我们的主人呢？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呢？最后求神教导我们好好地运用他交了给我们的财富，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享受或者满足我们的虚荣心，而真的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求神帮助我们不是只是用金钱带给我们现在的快乐，而是将钱用在将来会得到的赏赐上。让我们本宣家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求神帮助我们。